收听姐姐讲故事。大家好啊，今日就是1月31号，如果是唐历的话呢，就是腊月21，腊月即是12月咁解。过两日就是腊月23啦，腊月23呢要祭祀灶君，灶君又叫做灶王爷，又叫做灶神，俗称就是过小年。这一日家家户户都要向自己屋企嗰个守护神，即是灶君嚟到祭祀，因为响呢一日灶君就要上天向玉皇大帝回报你一家人向过去呢一年做咗乜嘢善事啊，乜嘢唔好嘅事啊，而上天呢就由呢一啲咁嘅记录嚟俾呢一家人来年嘅吉凶祸福同埋运气。我哋言归正传，讲翻故事啦。话说喺明朝嘉庆年间，喺江西省有一个人，姓余，名都，字良臣。佢从细就好聪明，读书亦都好勤力噶。18岁嗰年，佢就已经考到秀才啦。乡亲邻里都觉得余都系好出色，同埋将来一定会光宗耀祖，显赫门庭。但是点知经过7次考试，佢都榜上无名啊。在这一段期间，余都娶了个妻子，生了啲细路仔啊，平日就以教书为生。佢夫妇两个人共生了5个男仔4个女仔，个个都聪明伶俐的。不过好遗憾啊，佢有5个仔，有4个仔唔响度。有4个女，3个女唔响度啊，养唔大，所以只系剩翻1个仔同埋1个女。好彩呢个仔天生好聪明，好得人中意噶。佢一出世，左脚嘅脚心就有2粒朱砂痣。余都两夫妇都好痛爱呢个仔噶，将佢当作掌上明珠。但系点知呢个仔响佢8岁嗰年，有一日好似平常一样出去玩，但系一出咗去到夜晚都未翻嚟啊！搞到余都夫妇两个好心急，于是佢哋周围去揾啦，左邻右里都帮手去揾啊！但系点揾都揾唔到。余都本来就有9个仔女嘅，而家只剩翻1个女咋。余都嘅妻子非常挂住佢个仔，每日都以泪洗面，不停咁响响度喊。冇几耐，佢双眼就盲咗啦。余都嘅心里边好难过，佢时时都响度谂：我自问冇做过乜嘢大恶事，点解上天对我惩罚得咁重，仲连累埋我啲仔女？嗰个时候嘅人，佢哋都相信神噶。后来余都同埋10几个同学一起成立咗一个叫做文昌社，敬奉文昌帝君，实行敬祀、释子、放生、戒淫、戒杀、戒乱讲嘢，希望通过呢啲善行求得老天爷嘅保佑。咁样又过咗几年啦，余都嘅遭遇仍然冇好转，反而越嚟越差，越嚟越老倒添，家境亦都系越嚟越穷嘅，甚至连平日嘅生计都唔能够自给自足。余都心里头充满对上天嘅埋怨，感觉上天对佢实在太唔公平啦。不知不觉，余都已经47岁啦，响呢一年嘅腊月23要过小年啦。近呢几年，每年腊月23呢一日，余都都要写一篇王疏文，响灶君面前祈祷，请灶君将佢个苦况、佢个疑问转告俾玉皇大帝。虽然已经咁样做咗几年啦，但系始终都冇得到上天嘅感应，余都佢个际遇依然系好差，生活依然系好老倒。唔见咗个仔，仍然系音讯全无。佢考取功名，仍然榜上无名。 转眼又到大除夕啦，家家户户都除旧岁，迎接新嘅一年，敬祖祭神，迎接做王爷翻嚟，贴对联同埋挥春，准备年夜饭。爷孙几代人围埋一齐食年夜饭，共享天伦之乐。他哋感谢神佛嘅保佑，非常之热闹啊！但是遇到呢一家就非常之冷清啦。个女一早就瞓咗觉啦，两夫妇相对无言。如都望住双目失明嘅妻子，心里边好唔舒服，不由自主咁啲眼泪就流咗落嚟啦，不禁长叹咗一声：
唉，天啊，老天爷，想我余某平生并冇做乜嘢大恶事，点解会有咁凄惨嘅命运？俗语讲：老天有眼，天道无私。但系
响呢个时候，啱啱有人敲门啊！
如都谂，我家境贫寒，门庭冷落，好耐冇人嚟过啦。响大年除夕夜，究竟系边个嚟我屋企呢？
如都去开门，见到一个胡须半白、头上戴住角巾同埋着住皂衣，好有礼貌，睇落好似好有学识嘅人。这个人拱手作揖，然后讲：
除夕夜晚经过这里，不知先生可不可以给我在这里过一晚，度过这个除夕夜呢？
如都就好自然地招呼了他入屋了，请他坐下，然后讲：
寒舍没什么可以招呼人客，只有这一壶清茶，请你不要客气。
跟住佢哋两个人就倾偈啦。人客讲：
我姓张，经过呢度听到一啲哀叹声，所以就嚟呢度慰问一下。
如都亦都唔知点解，心里边觉得呢个张公好特别啊，唔系一般人嚟噶。于是佢就好恭恭敬敬回答张公嘅问题啦。
先生有所不知，我自己生平发奋读书，行善积德，但是到而家都考唔到功名，都唔单止呢啲啦，连恶仔子儿女都保唔住，直到而家仍然都系食唔饱、着唔暖，生活非常之老道，竟然连一般嘅老百姓嘅日子都不如。
如都越讲越气愤，越讲越满腹牢骚，将自己呢几年嚟每年都响灶君面前焚烧黄疏文俾上天嘅事都一一讲出嚟啦，仲将疏文嘅内容讲俾张公听。张公一直好耐心咁听住，直到如都讲晒为止。张公点下个头，望住如都讲：
其实你屋企里边嘅事，我知道得好清楚，可以讲是件件都了如指掌。但是你知道吗？天心不可欺，上天是睇重我哋嘅心，唔系睇表面噶。你做嘅善事只系求个虚名，你内心嘅念头系非常之唔正嘅，同时你个恶念太重啦。唔通你自己冇发觉到咩？
如都听咗张公讲嘅说话，觉得好惊讶，讲啦：
我听讲冥冥中上天都会记录低我哋为善为恶，明察秋毫。我发誓广行善事，遵守文昌社定下个规条，敬惜自止。我放生戒淫戒杀戒犯口业已经好耐啦，又点样算系为求虚名呢？
张公望住如都讲：
唉，你真系以为系咁嘅咩？
张公略略停咗一阵，就继续讲落去啦。
就攞你敬惜自止呢一个善行嚟讲啊， 平日你只是自己在路上边见到有字纸就执起拎翻屋企烧咗佢。当你见到呢个学生亲朋好友用旧嘅书同埋有字嘅纸嚟抹窗、抹柜台或者系包嘢，你每日见到佢哋咁样做，你又点样做呢？你有冇劝佢哋？话俾佢哋知点解要敬惜自己。如果你真系从内心里边敬惜自己嘅话，你睇到其他人唔敬惜，你会发自内心好痛惜，然后马上就去制止佢，讲俾佢听自己为善，亦都要讲俾其他人听唔好造孽啊。咁样先系真心噶，但系你除咗自己做之外，对其他人嘅所谓视若无睹，一啲都唔介意。咁样你呢种行为算系敬惜自己嘅行为咩？
张公再讲，
再讲放生同埋戒杀啦。文昌社每个月都放生，你系跟住去。但是你心里面是怎样想的呢？你只是跟着大家一起做，讲清楚一点，你是做给神看的。你苦心自问，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那么慈悲怜惜那些生命？你屋企厨房里面只要有机会，你依然煮虾煮蟹汤鸡杀鸭，难道那些不是生命来的吗？平时不戒杀生放生就只是做表面功夫了。
张公望一望鱼刀，跟着继续讲，
再讲修口，你口齿伶俐，平日妙语连珠，讲说话的时候贪图自己口舌之快，发泄自己，完全不想下啱唔啱嘅，有冇伤害到其他人？尤其是你身为私塾嘅老师，为人之师应该为人师表，处处要耐心教导其他人，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但系你又点做呢？你同相熟朋友倾偈嘅时候，对于其他人的短处，你耻笑他、挖苦他，完全看不到你有劝对方修好的心，全部都是表现到你耻笑、挖苦和妒忌人的心。你这些行为已经令到神很不满意，上天已经记住你这些数之不尽的过失，你仲敢话自己好厚道？人心出一念，天地尽皆知。你以为冇人知道？你只系可以呃到你自己，神目如电啊！再讲戒邪淫，冇错，你至到而家都冇真正同边个女子有个唔正当嘅行为。但是每当你见到身边路过有知识的女子，你会怎样呢？
在这个时候，将公一挥手，鱼刀脑海里面就出现了某一日在一个地方，自己正是神魂颠倒，眼金金望着一个很标致的女子。更加奇怪，连鱼刀当时心里面想什么都在他耳边响出来啊。当时他的内心起了很多邪思淫念，想象着同这个女子有艳遇啊。当时遇到感到非常之尴尬啊，不由自主地成身都热晒。张公又望一望鱼刀，继续讲啦，
头先讲的都是你发誓要遵守的戒条，你自己看看做得这么虚假，言行不一，那些你没有发誓遵守的戒条又怎样呢？ 咁多年来，你焚烧俾上天嘅王所文，全部都讲咗俾天帝听啦。天帝已经专派日游使者，每日观察住你嘅善恶功果。咁多年来，揾唔到一件善事可以记录落嚟。相反，响你自己一个人独处嘅时候，见到你内心有好多坏念头，嗰啲贪心、淫心、妒忌心、私心、睇唔起人嘅心、轻慢心、怨天尤人嘅心、自高自大嘅心、因将仇报嘅心等等等等，记都记唔晒咁多。以上种种嘅恶念，深藏响你心里边。上天一游神已经记录了好多，但是你不知道找自己的过失，毫无悔改之意，日积月累，罪孽如山，上天对你的惩罚只能是一日比一日多。如果你再不痛改前非，有更大的灾难等着你，你还想脱离灾难改变命运，还希望上天降福给你，真是妄想啊。
如都听完之后非常之惊讶，好震撼，内疚到无地自容，最后竟然听到成身震，大汗淋漓，没想到自己心里面的嘢全部被张公讲出来啊。在这个时候，他惊愕、惶恐，不由自主跪咗喺地上边，不停咁流眼泪，哀求张公讲：
张公，你上次天神嘅事，下知小子我嘅内心，你一定系一位神仙，我求下你，我求下你救救我，我求下你救下我。
跟住一边喊一边不停咁叩头，张公睇住佢叹咗一口气，扶佢起嚟同佢讲：
你系一个读书人，读书明白事理，本应该有善根嘅，但系因为你嘅善根唔够，恒心唔够，响人世间嗰度迷失咗。学了一些投机取巧、敷衍了事、专做表面功夫的坏习惯，还怪责上天不给你好报。人不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自己所作所为所招来的。一个人他播的都是野草荆棘的种子，但是他就想得到一些高品质的稻米收获，这样是怎可能呢？
在这个时候，鱼刀仍然不断在那里喊，他一边喊一边不断点头，他说：
小子知道错了，请你慈悲指点我日后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改变我的恶运。
张公点点头讲：
其实都不是那么难的，既然知道自己以前的种种恶念、不好的心、言行不一，这些不好的毛病就要努力去改正就得了。从今以后，自己要尽力注意自己的一思一念，摒除一切不好的心、不好的念头，令到自己的思想干干净净，总是为其他人着想，心里面只是存有善念，千祈不要有恶念，做事对人都要言行一致，对于善事要尽心尽力去做，不求回报，不求虚名，不计较，不半途而废，不要以小善就不做。如果你一个人的力量不够的话，你就要很诚恳去跟其他人商量， 一齐同心合力去做，千祈唔好做表面功夫，要真心真意去做，持之以恒，不断咁样做落去，日子耐咗，自然有上天对你嘅眷顾。
张公最后仲对愚公讲：
你屋企供奉我非常之虔诚干净，我留意到你唔系冇善根，唔系不可救药嘅人，所以我先特登嚟话俾你知我所知道嘅嘢。我希望你尽快诚心改过，求得上天嘅宽恕。
讲完之后，张公另转身就走入鱼刀屋企嘅厨房啦。鱼刀亦都跟住张公行入去，转眼就唔见咗张公啦。鱼刀明白啦，
原来张公系司命之神，系我哋屋企嘅祖君。
于是佢就立即叫妻子同埋女儿一齐出嚟烧香叩头，感谢祖君特别嚟话俾佢听应该点样做。嗰晚鱼刀瞓喺床上边，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佢想：
原来真系有神噶，神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佢仲将祖君讲俾佢听嘅嘢思前想后，检点下自己过去嘅种种不是。第二日一早，大年初一，鱼刀就带住佢个妻子同埋女儿一齐拜祭天地。佢发誓要痛改前非，仲帮自己改咗个名，叫做正义道人，意思就系决心去除咗内心一切唔好嘅思想，保持自己内心纯正。开头嘅时候做起嚟都好难噶，不知不觉咁嗰啲坏念头就走出嚟啦。但系佢记住灶神话俾佢听，有神跟住佢噶，将佢做嘅好事坏事一笔一笔咁记落嚟。一想到呢啲，佢啲坏念头就好容易被抑制住啦。对于其他人有利嘅事，佢就尽量去做，不求回报。有人误会佢、诽谤佢、取笑佢，佢都唔计较，亦都唔怨恨，亦都唔会记响心里边。用与人为善嘅心去同其他人相处，将佢自己遇到灶神嘅经历话俾人哋听。话俾人听，真系有神噶。我哋所做嘅一切，上天会记住噶。同埋讲因果报应，亦都教佢啲学生孝顺长辈父母，要勤力节俭，唔暴殄天物。佢逢见到人就讲噶啦。同时佢自己每晚瞓觉之前都会检讨下，佢嗰日有啲咩嘢事做得唔足够，要改过。就系咁样过咗几年啦，鱼刀发觉自己唔使特登去规范住自己，佢嘅念头一动都系一啲好嘅念头。当佢静嘅时候，佢一啲杂念都冇噶。到佢50岁嗰年，有一位叫做张刚龄嘅朝廷考官，因为公事嚟到鱼刀住嘅地方，佢打算喺呢度聘请一个德高望重嘅老师教佢个仔。乡亲邻里就推荐咗鱼刀俾佢啦。于是佢就带住妻子同埋个女去到京师嗰度任教啦。相处咗一段时间，张刚龄对鱼刀人品十分之敬重，特别推荐佢入国学进修。两年之后，鱼刀参加京师嘅考试，得以入选。第二年再考中咗进士，这个时候个个都称呼佢做鱼公。有一日，鱼公被朝廷内监杨公召见，因为久慕鱼公嘅人品，杨公想请鱼刀做自己个仔嘅老师。杨公叫5个仔拜见鱼公。杨公自己冇仔噶， 佢五个仔都系收养翻嚟嘅。愚公见到一个大约16岁嘅细路仔，觉得好面善啊。细问之下，呢个细路仔自己讲：
我自己系江西江有人，八岁嘅时候因为贪玩，上咗一只运粮食嘅船，糊里糊涂就跟着船去咗外省，搵唔到我屋企。我记得我姓余噶，我个家乡喺某某地方。
愚公听完之后非常惊讶，向杨公请求：
可以冒犯请令公子除咗左脚嘅鞋吗？
那个男仔就除咗左脚只鞋，一睇脚板底真系有两粒朱砂痣，而且清晰可见。愚公不禁失声大叫：
佢系我个仔。
杨公亦觉得好惊讶，觉得真系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太巧合啦。杨公即刻就决定俾佢哋父子母子团聚，仲赏赐咗好多衣服同埋盘穿俾佢哋添。愚公好心急，即刻赶返屋企，将呢个大好消息话俾妻子听啊。愚公妻子双眼本来就系盲嘅，佢双手摸住自己失而复得嘅宝贝仔，不由自主咁流出有血嘅眼泪，只恨双眼睇唔到。佢个仔揾翻亲生父母，亦都开心到流眼泪，孝心感激，情不自禁捧住佢娘亲块面，用舌头不停咁舐佢娘亲嘅眼泪，好神奇啊！佢娘亲竟然睇到自己个仔啦，佢两只眼可以睇到嘢啦。愚公一家人团聚，心里边无比感恩上天。愚公唔想做官，于是佢就向张江陵辞官翻乡下啦。张江陵亦都好敬佩愚公嘅为人。口赐愚公以锦还乡，愚公回到乡下之后就更加尽力做善事，从内心归正自己，他的生活越来越好啊。后来他的仔亦都娶了妻子，生了七个孙仔啊，个个都是品学端正的人来的。愚公在晚年自己亲手写下自己的神奇遭遇，记述他自己好幸运遇到灶神的点化，先可以改正过来。他用他自己的遭遇来教导他的子孙和后人，
为人一定要心静。
愚公安享晚年，无疾而终，享年88岁。愚正义公遇灶神记已经讲完了，既然我们有缘听到愚公这个故事，我哋学下愚公修正自己嘅行为，我哋嘅生活慢慢都会变好嘅。向呢度同大家拜一个非常早嘅早年，希望我哋大家未来嘅一年生活都会越来越好。拜拜。